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个人实相本质619节第四章的部分。我们上个星期是停在真正的作业是在我们的内心完成的，一旦内心完成的工作之后，我们就可以安心等待好的结果。罗认为赛斯的这一段论述非常精彩，罗在这边做了一个注解，蛮有趣的哦。他说真现在做了一个很不寻常的动作，他从他的甘乃迪摇椅当中掉头过去，去看他左后方放时钟的地方哦，在隔间的书柜上。这事情为什么很有趣哦？首先，赛斯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第二，赛斯想看时间，那赛斯为什么想看时间？赛斯不是没有时空观念嘛？而且赛斯不是会知道时间嘛？那现在为什么做这么一个动作？而且他知道时钟是挂在他的摇椅的后面的，所以罗会觉得蛮有趣的。赛斯看完了时钟之后就说，我们先歇一下好了，之后我会再加一些书的资料，我们会再更深入的再讨论这一章的内容，但我不会耽误你们太久的时间，因为这个时候已经10:55了。在休息的时间当中啊，真从他的深度出神状态回来，他自己称自己叫做我从很远的出神回来，那这里翻译翻成神游太息，那也 OK 啦。罗说我很高兴的告诉他我的手现在好多了，罗也告诉真，赛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然后罗把赛斯回答真的话重新念一遍给真听。前面的课文当中倒没有特别提到真问他什么问题，不过前面大家记得吗，赛斯提到鲁伯最近一直设法认出一些他想要抛弃的信念，然后他一直想把它弄松，然后弄到后来呢慢慢觉察到他的信念不是像以前那样没有办法看见。我猜这是罗说赛斯回答真的问题。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小段是说鲁伯一方面觉得累极了，为什么累极了呢？因为他把真跟罗的共同信念跟罗的弟弟的一家做比较，比来比去，结果觉得既累又亢奋。还有就是赛斯提到说他故意让他觉察他正在写一本书。他们休息过后，赛斯继续苦受啊。赛斯说你们的信念总是会有所改变的，以一个成年人来说啊，你做了许多小时候相信自己是做不到的事情，也就是小时候我们觉得办不到，那长大之后我们觉得很简单，这个某方面来讲就是我们的信念已经开始做改变。所以赛斯说我们的信念总是会有改变的，好，他用的是 always change。 赛斯也举一个例子，赛斯说如果你在3岁的时候相信过马路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那到了30岁运气好的话，你应该已经摆脱了那样的信念，你不可能到30岁还觉得过马路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所以信念总是会改变的，即使你在那里这个信念很适合你而且又很必要的话，你还是不觉得过马路是那么危险。但是有一种状况，这种状况就是如果你的妈妈透过心电感应同时用延迟传给你一个过马路非常危险有潜在的危险性的可怕画面给你，它就是加强了你那个信念。也就是如果你妈妈在你小的时候然后在你的内心里面去画一个图像给你，用心电感应让你了解到说哦，那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危险，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在小时候已经被吓到了，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便会在你的内心里面带着那种情绪上的恐惧，甚至还会想象可能发生的意外。这就是之前我们在介绍觉察真我的那一本书 好像是在第二章他提到的那个训话，当时年纪小的时候被年长的人威胁了，或者是强烈的强调某件事情，即便当时你是反抗的，可是如果这个念头种得太深的话，就好像觉察之后里面提到的那个小孩子，他阿嬷跟他讲说，如果你不把这个饭吃完的话，这是犯罪的。你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孩子是没有饭吃的吗？所以这个孩子内心里面强化了那个信念，他所相信的事情就是，如果他不把饭吃完的话，他就是犯罪，他就是坏孩子。如果这个信念被加强而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固定的思维方式的话，那么就算他长大之后，他明明吃不下饭，他还是硬要把这些饭吃完，他才觉得这样是 OK 的。而且他会用这种方式去要求他的孩子以及周边的亲朋好友。赛斯在这里所指的是在自我端的扭曲的信念，也就是我刚才讲的驯化。你被驯化，而且这个植入你的内心里头，那如果已经植入你的内心，已经产生了僵化的限制的话，这种驯化，这种僵化的限制性信念，它会自动动员起我们的情感跟想象力的力量。各位去想想看吧，假如我们现在用一个铆钉把自己钉在一个位置上，那么已经被钉死在那里了，那当然你的情绪跟你的想象力都无法施展开来。所以赛斯才会说，信念会自动动员起你的情感跟想象力的力量，而且很少有纯理性的信念。这个意思是说，信念通常是非理性的，通常是没有智慧的。还有一些朋友会认为说，只有信念能够去动员想象力，想象力是没有办法去动员信念的。这种说法我觉得并没有真正了解赛斯的意思，这样的说法是比较悖谬的。各位不要忘记这一节一开始的时候赛斯怎么讲的，赛斯说，你必须要学会运用你的想象力，把观念在你的心中移进移出，然后想象力的正确运用就可以把你的观念推送到你想要去的地方。这些是619节赛斯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就提到的论述方式。除了619节一开始就谈到这个概念之外，另外在下头一点点赛斯也提到这样的说法。赛斯的说法是说，意识心可以说是想象力的一个工具，意识心既有的知识越多，想象力所及的范围就越广，那么作为回馈的话，想象力也丰富了有意识推理的能力以及情感的经验。那么显而赛斯的建议是希望我们多用想象力，因为用想象力我们才可以移动我们被定住的信念。有了一个僵化的信念，常常会让我们的人生无法移动。那么要移动我们的信念其实是不容易的，可是如果你使用想象力的话，你可以跟意识心结合，可以利用意识心来当作是一个工具，那么因此你可以把你已经被定住的这些信念能够移动。那一旦可以移动的话，我们所面临的外在环境当然就会改变。当我们在看个人实相本质，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把一个基本架构先弄清楚，如果没有把基本架构弄清楚，常常会以文字来起定义。比方说我们就会像刚才念的这一段，你会跟别人说，赛斯讲得很清楚啊，是信念自动的动员起你的情感跟想象力的力量啊，所以主要是信念啊，因为是信念的关系，所以你的情感会跟着信念走啊，你的想象力会跟着信念走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刚才他所说的这一段话是指什么？是指如果到了30岁，你的妈妈送给你的那个强烈的心电感应跟延迟，让你在内心里面产生危险可怕的画面，你不敢过马路的那个信念被你妈妈给非常非常大的加强了，那这个对个人来讲的话已经算是驯化，已经算是僵化的信念，限制性的信念了。在我们自我这一端，你当然可以 阻止所有由内在来的信息啊，你可以扭曲内在的能量，你也可以扭曲内在的自发性，因为在自我这一端是有自由意志的。不过假如你这样扭曲的话，你会切断跟内在的联系，那么内在如果移动不了你，那么内在就会造成身体的疾病，或者是造成外面很大的灾难来移动你。如果再移动不了你，内在当然会把你收回去。而当我们在谈自我想强烈控制的这种信念的话，这种控制方式你当然没有办法用情绪或者是用你的想象力去移动它嘛，因为你的扭曲的信念已经像打桩一样把它打到地上，已经定得非常紧了，那么什么移动都没有办法做。我觉得这是最下一层的有关你信念方面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部分。那么再往上一层会提到的是有关你意识心的部分。那么意识心当然一方面接着外在自我，同时一方面又接着我们的内在自我，那你看偏向哪一端？那如果自我没有办法去移动它的信念的时候，它可以使用想象力来接近意识心，因为意识心是想象力的工具。那么意识心如果越强大，越没有被自我绑架的话，那么想象力自然可以发挥到很大的功能。那因为想象力发挥很大的功能，自我的信念就不会死盯在一个地方而不能移动。那在这一端是一直赛斯告诉我们的，就是你有任何问题，你应该去看你的意识心告诉你的内容是什么。只要你往意识心去找答案，你的意识心总是会有非常好的答案告诉你，你根本不需要去外面找任何人来告诉你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因为事情的发生是从你的意识心那边发起的。而意识心就是有意识的心智，既然有意识的心智，那么有可能是比较偏向自我那一段，或者是比较偏潜意识的层面。所以赛斯说，自我可以带着意识心一起逃跑，但是自我只要让自己更加的自由一点，同时也让我们的意识心自由一点的话，那我们的意识心也就是有意识的心智就可以到内我那边去寻求答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由内而外就非常顺畅了。赛斯所说的创造实相的信念是由内而外的，是内在的自我跟外在的自我合起来的。这种信念方式的确是可以按照内在的价值完成，按照自发性，然后推动意识心，使意识心去让自我知道方向，而自我因为不阻挡的关系，所以由内而外是会非常顺畅的。在这种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想象力跟我们的情绪来当作是辅助的工具，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赛斯架构。所以当他谈到自我的部分谈一谈的话，他马上就会谈意识心，而意识心谈一谈一定会谈到内在自己。如果我们不对这个架构稍微有一点了解的话，我们如果没有多次元的概念的话，那我们在看个人实相本质，我们会被误导。被误导的一种情况就是如同现在所碰到的问题，比方说这里不是提到吗，信念可以动员起你的情感跟想象力的力量啊。他这里翻译成动员，但是他的英文用的是 mobilize， 意思是移动的意思，也就是当你的信念卡死在那里的时候，你的想象力跟你的情感就变成被他卡住了，没有办法自由的行动。所以信念是可以卡住你的情感跟你的想象力，这才是正确的翻译。因为想象力基本上是会天马行空，而我们的情绪当然会不断的流动，可是因为我们的信念把所有的情绪跟想象力完全卡住了，绕在我们所相信的事情上面。一旦你相信什么事情，你就会排斥你所不相信的事情。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信念创造实相，信念是可以收集一些信息，但是因为你收集的部分被你自己的相信的事情卡住了，所以你唯一能够收集到的就是你所相信的事情。那么假如你收集的是一个固定的而无法移动的东西，那么就是旧东西。一个旧东西怎么创造呢？所谓创造就是翻新的意思啊。 所以创造就是能改变啊。什么叫创造？创造的意思就是跟现在不同才叫创造嘛。那么信念怎么可能创造实相？信念是一个固定的，是你相信的，是无法移动的，无法让你的想象力移动，无法让你的想象力自由，无法让你的情绪流动。这样的情况，信念怎么可能可以创造任何的实相？信念是卡住实相，而不是创造实相。唯一能说的就是，当你一直都没有办法移动的话，你在这个地方，那么以这个观点，你会一直收集这个观点的资料，那么对同样的观点，你当然感受的会比较更深刻，这是没有错，是同一个观点有比较深的感受，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是昨天我们也讨论过了，什么是灵魂呢？灵魂就是流变不羁，永远在变化的才叫灵魂。那么如果灵魂永远在变化，你把它卡住了，那怎么有可能你的灵魂会允许你这样做？灵魂一定不断的在创造，灵魂是不可能卡住，而且灵魂的第一个宇宙守则是价值完成，而价值完成的真正含义就是增多，增加更多的资料，增加更多的感受，这就是灵魂的本质，所以灵魂是不可能卡住的。以多次元的观点来看的话，一定是根据自发性，根据价值完成，就是十一个内在宇宙定律，这个十一个宇宙定律就是宇宙之道。所以当我们在看619节620节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当你谈的是最末端，也就是自我操控的那一端的话，那么在谈自我操控的那一端，当然你的信念会卡死你的想象力跟卡死你的情感状态，这是没有错的啊。好，可是如果以整个赛斯的说法，赛斯立刻会马上的谈到有关于意识心的部分，因为从自我那一端再往上一层就是意识心啊，那再往上一层就是内在自己啊。所以如果你稍微仔细去看619节跟620节，它的讨论方式它是一点一点叫往上移的，它先讨论自我控制的那一端，然后讨论完了立刻它不敢歇手，它立刻讨论到意识心，讨论到意识心完了以后，它立刻会讨论到内在自我，也会告诉我们说内在自我想做的任何事情，你外在的自我是完全没有办法阻挡的，因为你的出生，你之所以会是你，就是因为内在自己想要价值完成了。如果不是内在自己想要某个角色的经验的话，他干嘛去出生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如果你不根据内在自己的价值完成来创造人生的话，也就是你不按照内在自己的信念去创造的话，当然内在自己也有卡在他想要完成某个价值的这个意图，但是如果对自我这一端来讲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跟随内在的自发性，好，这一定是根据自发性的，一定根据能量转换的，这是由内而外的一个创造的过程。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用你的信念创造实相，所以你赶快去改变你的信念，如果是这样说法的话，这真的是太粗糙的，也可以说这种说法是悖谬的，不是正确的赛斯教导。而且各位也可以从这里稍微做一下比较，刚才不是说信念本身是很少有理性的信念，他用的是 intellectual, few beliefs are intellectual alone, 这是他的原文，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念本身是不具有心智的，信念通常是盲目的，没有智力，是迷迷糊糊的，没有 intellect, 没有智力的信念怎么创造实相啊？那我们回过头来看我刚才念的那一段，我们念的那一段是说，意识心可以说是想象力的一个工具，而意识心具有越多的知识的话，想象力所及的范围就会越远。然后这里很重要，这里说作为回馈，想象力丰富了有意识的推理能力以及情感的经验，所以想象力是具有推理能力的，想象力也具有情感经验的。那么想象力比较聪明还是信念比较聪明，各位就很清楚了， 一个完全没有智慧、完全没有智力的信念怎么创造实相？你必须要用想象力才能创造实相，这是天经地义的。假如谈创造力，假如谈创意而不谈想象力，怎么可能？因为创造力一定要欢心啊，欢心一定要改变啊，要改变一定要有智力，要有想象力啊。如果没有想象力，你根本不可能有新的东西被创造出来嘛。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千万不要被误导，不是信念创造实相，是想象力创造实相，是想象力才有推理能力，想象力才有情感经验，而信念是很少有纯理性的信念，或至少谈到信念也要谈到内在信念才叫做信念，这个我们必须要有的知识啊。这里赛斯说，当你检查你的意识心的内容的时候，务必要知道或认出。你看，当他谈到信念，而且谈到信念卡住了想象力跟情感之后，我们的老赛怎么可能不谈意识心吧？因为刚才谈的那个是自我控制的那一端啊，就是觉察自我所说的驯化啊。学赛斯不是在比资历的啦，谈情感的话是谈强度，好，对赛斯的理解有多深。像我们洛杉矶的朋友学了三个月，他已经可以很方便的做意识的旅行，甚至可以插进去他明天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有心电感应的能力，有千里眼的能力，这些种种的内在感官慢慢都被开发出来了，而且对早期课的认识已经非常的深入。这跟学多久又有什么关系？古人所说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后生口味啊，我学了20年的赛斯，我也不见得会比这位同学更高明啊。赛斯继续说，那些以某个特定意念相连的情感或想象力的内容，所以他告诉我们的哦，也就是除了我们刚提到的纯自我在控制的那一端的信念之外，比较重要的就是你要去检查你意识心的内容。为什么？因为你在自我端的那个信念是没有理性的，也就是因为没有纯理性的信念，所以我们要去检查我们的意识心的内容。所以不要说你的信念带着你的想象力跟你的情感走，而必须要了解你的自我的信念是扭曲了你内在的动力，扭曲了你的想象力跟你的情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要先去检查一下你的意识心的内容，然后才能够认出来什么才是具有理性的东西。我们必须要认出某个特定的意念相连的情感跟想象力的种种的内涵，从意识心我们才能够去了解我们的想象力的内涵以及我们的情感的内涵。因为这两个最重要的创造的因素已经被僵化的信念、限制性的信念所绑架了。如果我们还能够去看一下我们的意识心的内容的话，那么我们才了解，好，我们的确某些部分我们要改变一下，好，要改变信念。可是改变信念也不是说你要改变信念就可以改变信念，你必须要借着想象力才可以移动你的信念。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要改变信念可以借着以相反信念期待的方式，这也有好些不同的方法。当然相反的信念是最容易让我们使用的方式，比方说你本来是很客气的，那么你现在变成很凶悍，你本来是节俭到一毛不拔的，那么现在随便乱花钱，这种对每个个人来讲的话，我们是很容易知道怎么做的。因为如果我们要去微调到最适当的属于我们内在的价值、内在的自发性的方向，一开始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易经也是从两仪开始做起的，黑跟白相对的这个部分开始做起的，然后才慢慢细分化到四种状态。经常我们看到一些学赛斯的朋友，他 彻底的改变他自己的个性，可能从一个变成非常的独立，非常的自我，但其实后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因为你不可能把你的个性翻转的就是你的内在希望你做的方向，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比较仔细的去觉察我们内在真正的感受，真正你由衷的感觉是什么，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人生的目标。如果把所有的做自己当作是自私或者是当作自我的话，那么这个做自己就变得非常的不带有情感的。而我们在谈到的所有的人生的频率要往上提高，是不是我们的爱的能量要增加，我们的胸襟要宽大，就如同我之前所提到的那个赫斯金的能量表，像德瑞莎修女他已经几乎到了最顶端了。那么以德瑞莎修女来讲的话，他有往自大自我自私的方向在走吗？他有只顾自己吗？应该没有吧。在一个程度，当爱的能量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一个人会往更高的频率，更大的接受度，对别人有更大的包容力，更多的谅解，而不是纯粹的处在一种自私自我的状态。如果处在一种自私自我的状态，那么我们的频率就没有办法提高啊。不是为了要提高频率所以才往上走，而是本来我们的内在就是以爱为内在频率的基础。这真的是我有感而发的啦。比方说像这么好的赛斯资料，完全以爱在谈的心灵的赛斯资料，如果到最后纯粹变成赚钱的工具，当作是在塑造自我的工具的话，那真的是太可惜了。除了暴殄天物之外，我们糟蹋了爱，我们糟蹋了最珍贵的万物一体，大家都同属一切万有的美的感受。我们来看看赛斯怎么教我们改变信念。赛斯说这里有好些不同的方法，其中一个特别的方法是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你要针对那个想改变的信念生出一个以该信念引起相反情绪的情绪，也就是如果你有某种情绪，那么去生成一个跟原来的情绪完全相反的情绪，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以相反的方式来策动原来的这个情绪状态。刚才提到自我端被信念卡住了，所以那个信念所引起的情绪的相反的情绪是什么？过马路很危险，那么相反的情绪是过马路一点都不危险，那如果撞死的话就不负责任哦。这当然纯粹是开玩笑，但是也指出来要更细腻一点啦。你过马路很危险，那么如果你只有生出另外一种情绪，就是过马路一点都不危险，那么你就可能没有注意，还是要注意两边来车咯。只是赛斯现在为了要移动被卡住的信念，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移动你现在的情绪状态。情绪跟想象力移动之后，你的信念有可能会跟着被移动掉，所以它是先移动信念为主轴。其实这种移动方式是很多工作坊都在教的方法啦，但是我觉得这个细致度真的还不够，我们必须要回到自发性，我们必须要回到我们的由衷的感觉，我们必须要回到我们的内在的特质，而不是相反。因为相反不一定是内在的特质，而通常相反不会是内在的特质，只是像跷跷板的两面而已。在这个两面当中，你跑到另外一端，你有的时候只会更加的悔恨而已。对个人来讲的话，移动 OK， 但是不是真的最好也不一定的。但是这里主要要讨论的是要移动那个被锚定住的信念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移动方式。这种做法有点像拜鲁凯蒂的一念之转，你转到相反的方向，这样想百分之百正确吗？然后呢反攻之问，你觉得他怎样就是你是怎样， 这种都是处在一种相环的移动方式，相环的状况是最容易移动的。好，这是第一管，移动你的情绪。第二管呢，移动你的想象力，你要把你自己的想象力转到以受该信念控制的想象力相环的方向上。各位有没有看到受该信念控制这几个字，也就是刚才提到的自我在控制自己的信念，然后把你的想象力跟你的情感卡住了嘛？那第一管就是以相环的方式来移动你的情绪，第二管是以相环的方式来移动你的想象力。因为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想象力是被绑架，所以以相环的方式来挣脱这个绑架。有点像如果你被绳子绑住了，那你要解开绳子，你当然会以相环的方式去解开这个结缚。好，当我们解开了我们的情感跟想象力的绳子之后，我们要怎么做呢？这就是第三管了。第三管就是你有意的向自己担保，那个不令人满意的信念只是对现实的一个意念，而非现实本身的一面。也就是当你解掉了你的情感跟想象力的结缚之后，你告诉自己前面那个信念只是一个绑架的东西，不是事实。这种保证必须要有意的向自己担保，你自己写下一个担保书，担保说我那个时候绑住我的情感跟我的想象力是自我所绑住的，不是事实。这就是赛斯有名的三管齐下。第一管用相反的方式移掉被卡住的情绪，第二管用相反的方式移掉被绑住的想象力，第三管保证那个绑住你的是错误的，就是这三管而已。我们来看这个三管齐下，三管齐下主要就是像拔萝卜或者是在拔树一样，你把树拔掉了，然后你保证我可以种更好的树，那你还是要去种种看啊。你把一棵植物拔掉，你还是要去种你觉得有用的植物才有用啊。我们刚才在拔的时候是以相反的方向把它拔掉，所以赛斯告诉我们说，那么你要明白意念并非静止不动的，情绪跟想象左右了他们的方向，或加强或否定他们，所以你要以一种游戏的态度有意的玩自己的意识心。这里就是赛斯在告诉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种法则，你要玩自己的意识心。那各位，我们的意识心连接着我们的内在自己，对吗？那假如你玩自己的意识心，是不是可以把内在的信息引出来？这个才是赛斯真的要教我们的方式。如果你只是以相反的方式去把某一种情绪或者是想象力把它移掉之后，那你还是要真的找到自发性啊。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有意的玩自己的意识心。我们在玩我们的意识心，这是带着什么样的意涵？当我们在玩我们的意识心的时候，至少有三件事情。好，第一件事情，你在玩意识心，是不是在探究？你在探究你的意识心到底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好，这就是玩意识心嘛。第二个，一定是给自己更大的自由，不是以自己的想法当想法，你是以潜意识的想法当想法，所以这里一定是包括比较更多的自由。第三个，你就不带着批判的方式看你的意识心自发的能够给你什么样的资讯。这三件事情就是赛斯所告诉我们的有意的玩自己的意识心。假如你买一个新的科技产品回来，你要玩一玩这个科技产品，是不是首先要探究一下它有什么功能？是不是不能带着自己的成见来看看它能够做些什么？好，所以不能够批判，要有更大的自由，要有探究的心，这样我们才可能玩我们自己的意识心。有点像我们在做脑力激荡术那种意识了。我们在做脑力激荡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想什么然后就把它写下来，我们不会去批判我们想到什么，这叫做玩自己的意识心嘛。 这里赛斯说，就像孩子在玩游戏一样，在其中你有一阵子完全忽略所谓的现实。忽略现实的意思是不是不批判，是不是自由，是不是根本不以价值在衡量它。所以我们在玩我们的意识心的时候，一定是给自己更大的不现实、不批判，而且还要假装你真心想要它是真的。我们在做创造力练习的时候，我曾经提过戴帽华，戴帽华就是一种假装的方法。比方说你是女人，那么你现在假装你是男人，如果你是男人，你怎么做男人的事情，而这个本来不是一个女人能够体验到的事情。比方说你假装你是警察，好，你用不同的身份去假装自己是那种身份的人，那么真心的去感觉那种身份的话，你会以那种身份去体验完全不同于现在自己的感受。这个就是让我们的想象力自由的行走，就是在玩我们自己的意识心。那他这里提几个例子，他说如果你很穷，你就故意的假装自己在财务上拥有你所要的一切，想象一下要怎么用你的钱。如果你有病在身，好玩的想象你已经无病一身轻了，看见你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你不善于跟人家沟通，想象自己能够轻轻松松的那样做。如果你觉得日子灰暗又无意义，那么就想象自己过既充实又愉快的生活。就好像我刚提到，如果你是一个女人，那么你想象你是男人，那么用男人的观点你看到的是什么？不过通常来讲呢，我们用想象力所扮演出来的角色，这种情感的深度其实还是不够深，我们只是体验一下那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假如你的经济状况很差，而且很穷，那你吃不起牛肉面，你每次都吃阳春面，那么今天你为了想让自己变成有钱人，所以你今天不吃阳春面的，你今天就大胆的去叫一碗牛肉面，那么这样就会有钱。拜托好不好，我们又陷入白熊理论的陷阱了。各位去看看，一个人处在欠缺的状态，在这个欠缺的状态，他的心态、他的情绪状态是欠缺的，他的信念是欠缺的，那么他是为了扭转自己的欠缺，所以他才去用相反的方式去吃牛肉面。问题是他在吃的时候，他心里面是什么感觉？他真的觉得他很有钱吗？还没有吧。赛斯所说的是想象力，是用想象的，你想象你的日子是既愉快又充实，用想象来增加你的一些感受，去移动你的感受，移动你的信念。各位必须要记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的情绪能量在创造外面的实相，所以乐才会生乐，愁苦永远生愁苦。那么当我很穷的时候，我内心里面觉得我很穷，而我觉得我要用很穷的心态，然后想去转到另外一个心态变成有钱，这种本身就是从欠缺想要去创造丰盛。而包着这个欠缺的真正的情绪状态是什么？是欠缺啊，我现在付不起这个钱，然后呢我假装我付得起，于是我们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情况，会有两股力量在我们内心里面冲突跟拉扯。比较根深蒂固的是我们原来的想法，我们知道我们所欠缺的是什么，我们也相信我们所欠缺的。为什么？因为那就是我们现在的舞台背景。各位，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只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就是我们内在决定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所体验的事情，正是我们内在设计让我们体验的事情，那个就是我们由内而外的某些信念创作方式。而现在我们要用自我的方式把它移到另外一端，而却没有一个情感跟信念的基础。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由自我在控制的，由于自我的控制，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内在失联了，因为是失联的关系，所以我们无法内在所要的方向来创作我们的人生。所以 以这种状况来讲的话，是跟内在起的联系，能够真的感觉到刚才赛斯所说的我们的意识心的内容。你要先去玩意识心的内容啊，你要玩意识心的内容，然后你会知道自己由衷的感觉。我们去产生大量的资料，从大量的资料当中我们才了解到说，哦，原来我们真正由衷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知方式。当我们站在一种玩心的时候，我们心是平静的，是自由的，那么我们对很多事情的感觉会是比较深刻的。当大量资料出来之后，我们就会知道某件事情、某个角色、某个想法比较符合我真正的想法，而比较符合你的真正的想法，那个能量、那个深度才起得来。我们不要忘记赛斯一直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能量是由深度在启动的。如果我们的深度不够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启动我们的内在能量。能量是一个门槛的，这是我们在未知实相讨论过的一个问题。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假如我们的想法是认为说，我根本也不愿意去探究我真正由衷的感觉是什么，我们纯粹想要用操作的方式，我现在没有钱，我现在把它操作有钱，所以我现在假装我是有钱，不是只有这样。赛斯在这个之前告诉你，你要玩你的意识心啦，你要了解你真实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我个人的想法是说，我们现在绑架了我们的想象力跟情绪，当我们松绑之后，我们的想象力跟情绪会有一个自发的方向，循着这个自发的方向，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之前的那些感受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扭转到新的方向。但是如果现在还是用自我的方式去操作，我们还是想把我们的一些情绪跟感受移到根本跟内在没有关系的，跟我们的意识心的内容没有关系的这个方向的话，如果是这样，那就不会有效的。所以在赛斯讲这些话之前，他是先叫我们去玩我们自己的意识心。而这里所说的假装，是从意识心那边玩出来的感受，什么才是真正的你，是用这种假装的方式去玩出你真正的意识心。如果跟你的内在的价值没有关，跟你的意识心无关的事情，你怎么假装又有什么用？你为什么不假装你是皇帝？你为什么不假装你是总统？你再怎么假装你是总统，你是皇帝，你还是没有办法做总统跟皇帝，因为那个不是你的现在的条件所能做到的事情。我特别提这一点，是因为有很多我们赛斯的朋友常常在用这一招，以为这样可以创造实相。如果你不晓得什么叫玩意识心的话，那么我们在假装的事情还是自我控制的那个部分啊，还是在卡住我们内在的价值完成自发性想移动的那个方向啊。如果不是由内在来的能量跟信息的话，我们的能量的深度就不够啊。如果是不够的话，我们就无法启动意识变成能量变成物质化的过程啊。所以我才说我们必须要把整个架构弄清楚，价值完成是最重要的，我们必然是完成我们的内在所希望完成的事情，一定是由我们的内在的自发性在推动我们的人生过程。我们在玩意识心，在玩的过程，我们假装是什么样的一种身份，那必然是符合我们的意识心的内容，情感的强度才会出来啊。前面所说的这些假装都是在玩意识心啊，所以赛斯觉得你玩意识心的内容，然后你觉得蛮有感受，这种玩滑，这样说可能听起来很不实际，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把想象力跟情绪为较不值得的信念服务，而其后果十分显而易见。让我再加一句，又很不幸实际的很。赛斯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的想象力跟你的情绪被你自我的信念绑住，被锚在那里不能动，你为这些不值得的信念服务，还不如你玩玩看，或许玩不出什么结果，但至少你可以让你的想象力移动，可以让你的情绪移动， 而只要你的想象力跟情绪移动，你的内在的信息就比较容易透过来。一旦内在的信息比较能够透过来的话，就会变得很实际，因为你就可能由你的感觉，由由衷的感觉去创造你的人生了。所以这段被误解的文字，我们以为我们是义和团，我假装我是总统，然后我就会变成总统，不是这样的。只是告诉你说，我们的想象力一直为那些不值得服务的信念服务。那么如果我们的想象力跟情绪自由之后，那么我们的内在信息就比较能够透过来。一旦内在信息透过来，当然有我们内在真正的自发性的目标嘛。我们本来就有我们的天赋，不是说每个人天生就是独一无二的吗？不是每一片雪花都不一样吗？我们当然有我们的独特性，而这个独特性现在是因为被卡住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发挥自己。一旦我们能发挥自己，我们的创造力出来以后，我们就不会卡在原来的地方。所以赛斯在这里所讲的假装，我个人是认为是让我们的情绪跟想象力自由，以便跟我们的内在联系，只是这个意图而已。你必须要学会运用你的想象力，把观念在你的心中移进移出，然后想象力的正确运用就可以把你的观念推送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当然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探讨的话，比如说你假装是什么样子，有没有可能你真的将来变成那种样子？绝对有可能啊，因为在你假装的过程当中，你进入了你的可能性场啊。那么你的假装的状态如果符合内在的状态的话，符合内在的价值完成的话，那么你的假装当然会成真啊。而且通常我们在假装的时候是有内在在指引的，不是完完全全空穴来风去假装一个状态。但也不是你假装什么就会变成什么，如果你觉得你假装什么就会变成什么的话，那这样的一种说法又跟整个多次元的这种运作方式不符合了。赛斯继续说，赛斯说就如那些不令人满意的信念要花上一段时间才会具体显现在你的生活中，所以你可能要等一会儿才看得见实际的结果，不是马上的。对某些信念，当你已经在你的内心里面产生新的变化，你真的由衷的感受到不同的状况，还是必须要等一段时间。但是新的意念必然会以旧的一样长出来，从而改变你的经验。这种新的意念变成长出来，变成我们的经验，必然是由内在自发的，由内在通过所谓的黑洞白洞的能量供应的方式造成我们的改变。同时这个想象的过程也会使你与其他附带的意念面对面，而可能令你一时间会怔住了。你可能看出自己在某一方面同时抱着两个十分冲突的意念，并且以同等的力气在抱着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是在将你自己的筋，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如果你本来就是一直吃阳春面，那么你现在觉得说我只要吃牛肉面我就会有钱，现在问题是你抱着两个冲突的意念，这个两个冲突的意念甚至是有同样的力道，然后我们就会处在一种被撕裂的现象，因为冲突产生的状态比原来的状态不会好过太多。各位你知道赛斯书在健康之道的第二则，第二个健康之道所讲的内容，我念这一段给大家参考。赛斯说，几个例子来讲，有些人明明想活下去，虽然他们同时又试图躲开生命，显然的这导致他们的冲突。这种人会妨碍他们自己的动作跟进步，他们变得过度的关心自己的安全。这一则是1984年1月4日在谈进退两难的这个部分所谈到的内容。其实有很多我们的信念，我们是会产生冲突的，因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由我们内在所造成的，除非是你自我在赌它。那另外一种呢， 你又想把它改变，两个之间你就一定会产生拉扯的现象。现在假如我们不以欠缺的角度，以缺乏、以不足、以不良这种状况来看我们的症状或问题的话，我们不是在找毛病在哪里、原因是什么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找到充满着健康的信息，或者是充满着丰盛的信息。但是目前来讲的话，通常我们对疗愈的观点，或者是想改变现状的观点，我们通常是以欠缺的方式来讨论的，我们不是在找丰盛或者是健康的理由。那去找这些理由才是真正疗愈的范围。如果我们想改善生活，我们想疗愈，可是实际上却造成我们需要疗愈以及有所欠缺，那么以这种方式的话，我们只是在延续我们所欠缺的那个部分的欲望而已。赛斯继续说，他说你可能相信自己有钱、拥有健康，却又以同样的强度相信人类的境况是天生被污染的，因此你便在同时是想要健康又不想健康，既想要成功又不想成功的状态，完全看你个人信念的系统如何。因为在本书稍后我会点出你们信念是如何常常落入一个相关联的意念系统里面。这里就是赛斯点出我们的问题了，我们要健康然后又不要健康，我们要成功又不要成功，我们想拥有什么，可是我们却又相信我们不是那样，这两难之极，这样的一个进退两难，常常就让我们不但不是原来的样子，而且比原来的样子还要更糟糕。赛斯教了真跟罗，教了20几年，最后在谈健康之道的第一步，就是在谈进退两难。所以进退两难一直都是我们在操作信念所落入的陷阱。如果我们今天要暗示什么，我们必须要处在一种很平稳的状态之下，我们才有可能暗示，而且暗示才会成功。我们今天要改变任何的信念，必须要我们处在一种完完全全自由自发，而且是不受限制的状态之下，这样的信念方式才会是跟内在的信念有关。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陷入两难之境。如果你陷入两难之境，甚至比原来的状况还要更加的让你迷惑，让你痛苦，你觉得你要改变到什么方向，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一种无力感、无法移动的状况。一开始我们在学赛斯，我们好像找到了一种秘籍，那种宝藏，原来我可以用这种方式就可以改变我的信念，然后我就可以创造我的人生。但是因为我们移动的时候一定会产生两难之境，我们原来的自己没有办法移掉，而我们又没有办法去玩我们的意识心，从我们的意识心去找到我们的价值完成，找到我们的自发性。因为如果你找不到你的自发性的话，我们所有的能量的来源不是由内在从黑洞变成白洞，然后启动物质的创造吗？这不是我们在灵魂永生所学到的东西吗？一切本来就是一个多次元的，由内而外的，根本就不是天津津地灵灵纯粹喊胡作就可以成功的。所以为什么赛斯在讲三管齐下，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假装什么东西，来移动我们的现状，可是讲完之后却告诉我们说，你们想健康又不想健康，想成功又不想成功，你们会落入一个陷阱里面，这个陷阱就是你们有拉扯的现象。那么各位，你去看看我们那些赛友们，有多少人是陷入这样的情境，我们陷入一个互相关联的意念的系统里面，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真的回到我们的内在。如果没有办法回到内在，我们的能量不够了，那能量不够就拉扯很厉害。所以上到这里，赛斯就说我们今天的课程大概到这里为止，他们互道了晚安，然后赛斯说我很高兴你赞同，同时对你的好系列有个亲切的认识。课一结束，真就两眼朦胧，打哈欠打到不行， 然后罗说，我的手现在也不僵硬了。记得前面的几个礼拜在讨论罗的手僵硬的事情嘛，就有关于他妈妈的那些事情啊，我们就不再重复了。罗以下有几个注解啊，这个注解都蛮奇怪的注解。第一个注解是有关于真的哈，真的 ESP 班的学员已经把本书的观念付诸实现，很奇怪，这使真多少有一点不耐烦，因为他只能按照赛斯至今给的资料的进度走。他发现自己既然有一点嫉妒本书将来的读者，因为他们可以一气呵成的将本书的精神贯穿起来而做整体的应用，那不就是我们吗？我们就是那个幸运者，真在嫉妒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赛斯资料好能够完全放在眼前来阅读，甚至我们一个礼拜当中是从早期课的第二册一直到未知的实相，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赛斯事物贯穿起来做整体的应用，这是第一个注解。第二个注解是提到第二天早上真告诉我，他和赛斯整晚都在写书，每次我醒来口述或者是什么的都在进行，感觉上这种情况还具有相当强迫性，令真有的时候感觉到非常的不愉快。与书有关的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但绝不是夜夜都发生。当我建议他在睡觉前告诉自己不要觉察在睡梦中的这些活动，我们同时也准备问问赛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老赛当教师是24小时不停的，之前我们也讲过了，但是严重到让对方没有办法睡觉，而且是每天晚上都发生。本来我想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看起来时间不是很足够，我想我还是明天来回答好了，虽然今天回答是比较好，因为今天所提到的这些问题比较适合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没有差一天了，我们明天再来讨论这个问题。那大致上是有关于意识焦点转移的问题，其实从今天的课程当中也大概讲了这些感受。当我们觉得我们很心烦意乱的时候，我们想把事情移走，现在问题是我们是以欠缺想要移走我们的欠缺，那这种情况当然就没有办法移走啊。另外一个就是是不是要想开心的事情，但是我真的开心不起来。我想我们还是明天来解释这些问题啦，因为可能必须要多一点的时间。主要是因为外面现在下雨下得非常大，那我现在要回去家里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为止。在同时间也有很多朋友在问我意识焦点转移的问题，我想我们明天再一并来回答好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为止，我们下一个星期会讨论第四章的第620节，我们从620节开始好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